这在荣耀里的基督已经将我们的心全照亮，幔子一侧，飞景一瞥，我们乃是在幔内来安居。早间我们一起来分享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5章16到第18节。有回忆。好，《使徒行传》15章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做耶路撒冷的大会。那因为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之中有一些的情形需要来处理，好，所以把整个问题就带到了耶路撒冷的大会。那这个是最后雅各，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在这里等于是做一个结论。但他引用的这段圣经呢，是出自阿摩斯书9章11到12节。所以讲到说，此后主要回来，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什么时候回来呢？其实你可以说，阿摩斯书他可能讲到以色列国亡了以后，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要让他们能够复国，要让以色列得着复兴。也有讲到说，主还要再来，有一天他来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但是我们看到说，当雅各在引用这段圣经，他讲到的重点是讲到那一个阻隔都除去了，外邦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归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我们需要来认识大卫的帐幕跟摩西的帐幕有什么不同。那为什么讲到说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我们先要看一下，认识这两个不同的帐幕。我们看一下摩西的帐幕，神为什么要摩西把帐幕立起来？在出埃及记26章第30节讲到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立起这个帐幕。神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25章里面就告诉他们说，目的是什么呢？是叫神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要把这个帐幕立起来，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预备，来制作，来立起这个帐幕。不是照着你的知识，你的想法，然后盖一个帐幕，我也会盖，他也会盖。但是它里面每一个物件其实都有属灵的意义，表号，那每一个样式的尺寸材料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那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和弟兄姐妹我们曾一起有交通，那整个会幕所代表的意义，它可以讲到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是那一个祭牲，从我们经过那个祭坛，讲到主的十字架，经过那个洗濯盆，进到了圣所，你看见他是陈设饼的桌子，供应无限的无穷的生命，他是那一个金灯台，他才是光，让这个光能够照出去。但是呢，整个在会幕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认识到其实最中心是讲到约柜。约柜上面有个盖子叫做施恩座，那个盖子就是施恩座。那整个约柜是会幕的中心，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看到说，约柜是神要来与人同住的，但是整个会幕立起来，祭司他们能够进到圣所里面来侍奉，立位人是在外院献祭啊，这些他们可以做，祭司呢是能够到圣所里面来服侍。但另外一记16章第2节告诉我们，他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亚伦是谁？是大祭司。好，摩西的哥哥亚伦他是大祭司，你看连大祭司呢 告诉他什么？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大祭司都不可以哦，不能进去到约柜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怎么样死亡。表示说你随便进去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甚至会被击杀的哈，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你就看这样说，这个会幕立起来，神的心意是要与人能够同住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大祭司亚伦他都不可以随时的进去。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六到七节告诉我们，他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头一层帐幕就讲到可以进到圣所的里面，他们在那里侍奉。然后呢，他说至于第二层帐幕，他说唯有，我们来读哈，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献上，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一年一次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是有幔子阻隔的，不是人都能够来到至圣所的里面。神的同在，神的自己彰显在那一个至圣所，在那个荣耀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虽然会幕所有的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是神所指示的，但神的命令也非常的清楚，你随便进去有可能被击杀的。他这边特别来警告大祭司亚伦，要让他能够知道。那我们看到说这一个摩西的会幕，他的中心其实就是认识到说是约柜，是在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可惜他有幔子阻隔，不是一般人都能够进去的。那我们再看到说大卫的帐幕呢，其实非常的特别哈。我们慢慢可以认识到，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面认识到神的同在，那个荣耀显现是非常的真实，他们也认识到说这位拯救他们的神带他们出埃及行了这么多大能的作为，他们也敬畏。当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在很多的方面得罪了主，他们却不那么的认识，他们去征战结果失败了。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打仗打失败了，在以利的那个时代，就他们就想说约柜是蛮有能力的，如果神出来征战我们绝对不会失败的。所以他们打不过人家怎么样，在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就说那我们把约柜抬出来去征战。那当他们把约柜抬出来利用约柜要跟仇敌来征战的时候，结果神并不为着他自己或者说为着他的脸面他好像出来征战，因为神的百姓其实他们在生活在侍奉在很多的方面他们得罪了神，神没有为着他的自己的脸面或者是说怕被人家羞辱，在外邦人中人家会羞辱你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约柜都抬出来了，结果他们还是打败了，甚至怎么样，约柜被掳了，被非利士人掳去了。那这一掳去掳了非常多的日子。好，那我们来读一下历代志上十五章第一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第三节，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他有一颗心，当他为自己建造了宫殿以后，他突然想到约柜在哪里，他要去寻找约柜， 好像约柜被掳了以后一直在外面是流荡的。他想到说我有安居的地方，但是约柜呢，他没有一个安居的地方。这是神给大卫的一个看见，一个启示，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当我们知道当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以后，然后呢他们把他拿到一个庙里面，那个偶像的面前，叫做大衮。后来这个偶像就扑倒了，头就断了，然后呢就倒在约柜的面前。他们试了两次，结果都是这样。非利士人他们就害怕，就要把他送走，送到别的地方去。而且呢有约柜在的那个城，他说无论大小他们都生痔疮，他们赶快，这个约柜要赶快送走。他把约柜送到了博士麦，那边有50,000个人在观看，结果70个人呢被击杀了。所以大家又害怕了，不要送到我们这里。那后来约柜在基列耶林，在亚比拿达的家里。这当他们欢喜，别人都害怕，约柜到哪里去？你看你观看，擅自观看被击杀，结果就送到了亚比拿达家里。圣经讲非常的奇妙，在他家过了很长的日子，过了20年之久。他讲到说这个20年过了呢，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哇，这是不得了的事，以色列的全家倾向耶和华，并不是有人在那里做什么样的传道啊，做什么工作。约柜，当我们看见亚比拿达把他迎到他家里面来，这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后来看到约柜呢，他在俄别以东的家里。当大卫认识到说原来约柜他在寻找，他好像找到了，在这个地方，在基列耶林寻到了，他要把约柜迎到他的帐幕里面。但是呢当他去迎的时候，大卫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呢？他用牛车来拉。我们知道利未记告诉我们，约柜你必须是祭司来扛抬约柜的，结果大卫他用牛车来拉这个约柜。那可能牛车在当时候他觉得说更方便更进步哈，那但是呢就发生了一件事，那发生了一个乌撒，他牛失前蹄啊，结果乌撒要扶着这个约柜，约柜要倒了，结果他要扶着，结果乌撒就被击杀了。约柜自己能够负他自己的责任。大卫知道了这件事情呢，他又害怕了，他怕，因为约柜这么的荣耀，但是呢你如果是犯错了，不合他的心意，结果他是用牛车来拉，结果牛失前蹄，你看乌撒就被击杀了。所以大卫他又不敢把他接回来了。后来有谁呢？后来在俄别以东的家，他欢喜把约柜迎到他家里面。他把约柜迎来以后，这个家蒙到了大的祝福。后来我们看到当大卫知道说哦，约柜到了俄别以东家，神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他里面好像原本的害怕他就放下来了，而他原本所不认识的，哎，神也启示他，让他有一个转变。他知道说这不能用牛车来拉的。我们看到说他欢欢喜喜的又把约柜迎到他预备好的一个帐幕里面来。那这个帐幕非常的特别哈，那他有一个认识，就是讲到原本会幕呢他的中心是约柜，但是后来约柜被掳了以后，他还是把他们把约柜后来就放到了基片那个地方，很多人还到那里去献祭。所罗门曾经后来他也到基片去献祭，需要有圣灵的开启以后，就发现说这是一个空的会幕啊，整个中心失去了。当大卫得着了一个启示，他为着约柜他要 花了很多的心力，他来寻找，最后在基列耶林他寻见了，后来在俄别以东的家里他能够把他迎回来。哇，我们看见大卫的那个欢喜哈，是祭司来堂台，然后呢他跳舞啊，歌唱啊，那个欢喜啊，表现出他真的是那么认识有约柜特别所预表的神，他的自己，他的同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十六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好，那我们再读一下好了，三十七节，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常常侍奉耶和华，在哪里呢？在约柜的面前，一日进一日的职分。我们有没有想到，在旧约，你看见摩西的会幕，大祭司他特别讲到一年一次你可以到约柜的面前，他能够进到幔子的里面。但是现在这是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有什么不同呢？他们能够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能够进到约柜的面前，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在那里侍奉，他在那里颂扬，在那里称谢，在那里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们能够那样的自由来到神的面前，差别是什么？大卫的这个帐幕他没有幔子的阻隔，没有幔子的阻隔，所以他们能够那么的坦然无惧的就来到约柜的面前，在那里颂赞，在那里称谢，在那里侍奉这位耶和华神。这是大卫的约柜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地方，把那些阻隔除去了。大卫这么认识约柜的意义和价值，欢喜的把他迎回来，迎到耶路撒冷大卫的城，他预备了一个帐幕。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后来所罗门把圣殿建立起来了，那个规模你看见是非常大的，献的祭比以前更多了。那但是呢，至圣所和圣所之间仍然有了阻隔，有了阻隔，有幔子阻隔，仍然回到了会幕一样的，大祭司也不能随时的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一个大卫的帐幕后来就没有了，就倒塌了，因为他们建了圣殿起来。但是神的心其实一直以来，从要摩西建会幕，他讲到的就是好叫我能够住在他们中间。神那样的乐意要与人同住，他要来到人的中间，他要住在人的中间与我们一起，而且呢，我们也能够进到他的面前。我们就看到说，神一直等候，只等到一个时候，他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他为我们来到地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第十四节，这我们非常熟悉的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看他原文直接翻的话叫做支搭帐幕在人间，那这个帐幕好像就是他的身体，他道成了肉身，特别讲到支搭帐幕在人间。然后我们一直看到启示录，其实神的心意真正最后的完成，你可以一直看见启示录神旨意完成了。但是呢，从主来到地上一路上，主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他说我看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哪里？ 在人间，他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一下子你读到这里，这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已经到了整本圣经的最后了。但他讲的呢，那个心意跟你读出埃及记圣经那么开始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一样的，神是没有改变的。神叫摩西，你立起帐幕来，因为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住在他们的中间，一直到最后，神旨意完成了，仍然这是神的心意。那一个帐幕的意义是扩大了，但是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他完成了他的旨意，叫他能够与我们同住，叫我们能够享受神他自己，他的一切丰富，他的一切的荣耀，叫我们能够一同的有份。当我们认识到说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完成，他道成了肉身，自大帐幕在人间，但是他还需要做一件事情，要把所有中间的间隔完全的除掉。所以呢，主耶稣不只是为我们降生，他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还要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我们知道福音书里面是告诉我们，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非常的奇妙，他为我们把幔子裂开了，撤去了，所以今天我们是能够来到约柜的面前。所以经过了很长的年日，你看见人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中间有一个幔子阻隔了。其实你说犹太人外邦人根本连资格都没有，但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身体裂开，他为我们把幔子撤去，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只管你当有一个里面的开启，一个看见说幔子已经裂开了，活路已经开通了，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没有任何的惧怕了。那时候对摩西告诉他的哥哥亚伦，你要告诉他说什么，你不能随时的进去，免得死亡啊，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所有的人，所有信主的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不要忘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这是给每一个神儿女最大的福分啊！我们不能说蒙恩了得救了，我们还是只是在外院，还没有进到圣所，或者说我只是来到了圣所，我能够有一些的侍奉，但是我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最好侍奉的真实意义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侍立在神的面前。很多服事，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摆上，我们也做这个做那个，但是真实的侍奉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必须来到约柜前，要你先要认识幔子裂开了，活路开通了，我们都可以来到约柜，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是摩西的帐幕跟大卫帐幕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那今天倒塌的帐幕要重新修造起来，这特别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来了，他成了这一个真实大卫的帐幕，他把那个旧约的帐幕，旧约里面的隔间隔把它除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大卫帐幕那个意义的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外邦人，我们都可以来到约柜的面前，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刚刚我们讲哈，施恩宝座就是约柜的那个上面的盖子，其实神荣耀，神的同在，他在那里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你真实的可以坦然无惧，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我们能够见主的容面，我们能够听主的慈声。当大卫他有一个开启，他做的那个帐幕是没有间隔的，其实他非常有这个启示，里面写了好多的诗篇啊。哦，神啊，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你的宝座，这是大卫的诗篇。这个宝座也可以翻作是他的居所，他有好多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见他的容面，听他的慈声，与我们的主来相会。当我们看到说是的，在使徒行传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征战，我们从彼得身上你看到他也遇到很多的征战，犹太人不接受的时候呢，他们去告官，然后你看见官府或者是甚至希律王，他们也不得不好像要采取一些的行动哈。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你看到彼得曾经被关在监狱的里面，啊，我们也看到保罗和希拉被下在监狱的里面，都有非常宝贵的见证，但是也从不同的点叫我们一同来认识，认识到祷告是征战蛮有能力的，也让我们认识到赞美呢是夸胜，赞美是夸胜。我们先来看一下彼得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二章的第四到第五节，还有第十一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当彼得被抓起来下在内监的里面，要等时候提出来，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雅各啊，使徒雅各他是首先是殉道的，但是彼得呢，你看等着下面希律呢把到时候把他提出来，应该也是要把他处决的哈。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有一件事情他特别讲到，教会怎么样，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切切的祷告神。我们知道祷告是推动那推动宇宙万有的手，全能的手那一位。今天我们的祷告好像是很微小，但是我们唱那首诗歌讲到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今天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样大的事情，主把一个权柄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他名里面来祷告啊，特别我们认识到教会的祷告啊，这是充满了权柄，充满了能力的。今天在他名里面祷告，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主他要成全的，他垂听的，他要借着教会的祷告叫他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很重要，是教会切切的祷告。结果祷告之后呢，宣信弟兄写了一段话，是非常的我觉得不错，他讲到说，祷告是我们与神交通的联系，是我们属灵的兵器，是带领我们经过危险缺乏的道路， 使徒时代的教会，他说多么的美丽，讲到说彼得被囚在监里，希律呢他有抄生杀的大权，那寻道场的已经在期待圣徒的血，可是教会却就是讲到说外面的环境是这么的糟糕，教会是怎么样切切的祷告神，那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锁链脱落了，监门打开了，使徒自由了，犹太人失败了，他讲到恶王被虫咬死了，下面呢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因为教会切切的祷告，所以有这么多事情就发生了。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祷告是一个征战，当我们摸着了神的旨意，借着祷告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主得胜的权柄的里面，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征战能够得胜，让神的旨意不受拦阻，能够通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当希拉保罗他们被下在监里面，他们所面对的一样是要面对死亡，但是呢他们神所做的事情有点不一样。好，我们一起来读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禁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所以不只是像彼得是他自己的锁链松开了，不只是保罗希拉的锁链松开了，而且是怎么样，众囚犯啊，哇，这不得了的事情，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所以在这一段你没有看到教会切切的祷告，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祷告，但是他的重点特别就讲到说，他们除了祷告，他们唱诗赞美神，那这个是他们唱这个赞美 sing praises， 那他们在那里赞美，你很难想象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所面对的是最残忍的要面对的刑罚，是最终你看见希律是要把他们给杀掉，但是呢他们在那里赞美，他们唱诗，哦，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讲到说赞美乃是夸胜，当你祷告，我们有祈求，我们也知道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来祷告，但是当你祷告到一个地步，你知道说我所求的神已经成就了，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你的祷告变成了一个赞美，赞美是在那里夸胜，那一个神的成就你所认识到的不一定是照着你天然人的意思，但是当你摸着了神的旨意，今天他垂听的祷告，他成就了他的意思，虽然在时间里面我们好像还没有看见，但是当你认识到说神的旨意成就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有一个得胜的那一个夸耀，所以能够赞美，能够起来把称颂荣耀归给神。当你看到保罗希拉他们是在内监的里面，他们是上了木狗啊，脚上了木狗，那是非常痛苦的，两个木头啊，那种两个洞，然后把它夹起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们能够唱诗，他们能够赞美神，然后下面发生了何等奇妙的事情，众囚犯啊，所有的后来他们的锁链都脱落了，然后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交通哈，神做了何等奇妙的事情，福音的能力在哪里传扬，在那里神的荣耀能够被彰显出来。这是讲到赞美其实带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能力，所以诗篇里面有好多诗篇是赞美的， 诗篇的最后一篇150篇，他特别就是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讲到说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都能够超越你外面的环境。我想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各种环境绝对不会比保罗希拉的更糟糕啊！在那个内监的里面被上的锁链，被用木狗，那是很痛苦的，而且呢你是没有盼望的，第二天要被提出来你可能就被处决了。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他们能够唱诗祷告，他们能够赞美神。那今天神把一个何等的恩典赐给我们，大卫的帐幕重建起来，他是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道成肉身，他支搭帐幕在人间，他为我们除掉了中间一切的拦阻，身体裂开，讲到幔子以侧飞紧一瞥。今天我们能够在幔内来安居，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这是主为我们所完成的，这是我们要认识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今天这个帐幕已经重修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超越我们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艰难，各样的痛苦，我们能够起来向我们的神来赞美。有一位姊妹她得了一个病叫做渐冻人，我不晓得大家可能没有遇到过，但是呢渐冻人是她肌肉慢慢就失去了能够活动的这个能力。所以有一次我曾经去一个医院看一位渐冻人，就是到了一个地步，她已经到了晚期的时候，全身没有一个肌肉可以再来听她使唤了，她就完全没有办法，他只有一个眼睛是还能够动的。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还跟他交谈，忽然想说这个人也不能讲话，什么人都不能动了，你怎么交谈呢？后来我看到他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像 iPad 的东西，他用眼睛在上面打字，然后跟我们交谈。你知道思想头脑意识非常非常的清楚，比一般人还要清楚，但是呢却全身完全不能动。但你说他完全没有知觉吗？却也不是，他要一直打那些吗啡啊止痛啊，因为他全身时刻好像在抽筋一样。你没有办法想象当一个人在那样的一个情景是怎么样的痛苦，而且今天这个病还没有办法有什么医疗的方式能够叫他得着，好像你就是看到一个绝症，而且是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能力失去。这个姊妹她慢慢的不能走路了，她慢慢的不能做很多的活动了，慢慢的她连吞咽现在都不行了。所以你知道那个带来的痛苦，医生要解决她不能吞咽，因为她如果一下子很多很多这些液体啊什么进去，她很可能就会呛到，她可能就进到肺里，有很多的问题就发生了。所以给她特别吃药让他没有口水，但你要没有口水的时候呢，你是非常干渴，非常的那另外一种的痛苦感谢主，最近我姊妹每一天跟她交换一个祷告因为她也不能够讲话，但她还可以，她的手指还可以打字所以她可以把她的祷告打出来。但有一天我姊妹给我看一下他的祷告词，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受感动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人看没有什么盼望，身体是日渐的衰落，医生也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来叫你得医治。服侍他的先生，他的孩子，那个担子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不容易。但是他怎么祷告？他说：“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大声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充满我的家。”他说：“奉主耶稣的名捆绑一切仇敌给埋下埋怨痛苦怨恨的种子，从我的家里滚出去。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主 的爱陪伴在病痛经历中，所以他讲到怀着感恩的心荣耀我的主。他超越他的环境，超越他身体的那个痛苦，在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位姊妹她能够起来高唱哈利路亚，能够在那里赞美神。我们先感谢主，今天在我们所有的环境，所有的艰难不容易的面对的情形，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殿里的幔子已经裂开了，活路已经开通了。主带我们来到大卫重建的帐幕，在这个帐幕，今天我们看到他自搭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来同住，他要人和他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的主，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所以今天无论你的遭遇，你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在神的圣所，我们要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我们要赞美他。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赞美，这个赞美是来到他约柜前，是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高声的来赞美。诗篇150篇我们可以唱哈，但我们也知道这是圣徒诗歌最后一首716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不是只是我们的口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全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来到约柜前，来到他同在的中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好，我们请姊妹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唱这样的诗歌是在宝座的面前，那怎么样？要站起来，对不对？主坐宝座，我们站在宝座面前，不能他坐着我们也坐着，对不对？我们要来赞美主。好，预备，来。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以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大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不散气赞美他，几乎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声赞美他，用大响的吧赞美他，用动身的吧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看那一天啊，是什么样的乐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用什么？用脚声。脚声是 trumpet， 是喇叭呀，呜，大声吹喇叭赞美主，还要怎么样？击鼓，鼓瑟弹琴，对不对？还有击鼓跳舞，还用丝弦的乐器赞美他，还要用箫，中国的什么箫啊、唢啊、纳笛啊，你能想到的都要赞美，还用大响的拔，还有一个高声的拔。没有乐器的要怎么样？啊，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为着他的所事，为着他为我们所做的，为着幔子已经撤去，可以直通宝座，为着他要直达帐幕在人间与我们同在，要不要感谢？ 他，来，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中操赞美他，赞美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与他的美的大的赞美他，要永久神赞美他，无声叹气赞美他，心不跳舞赞美他，用大声的乐器和笑赞美他，用大响的吧赞美他，用高声的吧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阿门！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把我们的赞美献在宝座面前，我们同声开口，为着他的所事，为着他的所作，为他向着我们的慈爱，我们要赞美他，哈利路亚！赞美阿爸父，赞美救主，赞美你的恩典，赞美你的慈爱，赞美你的大作为，赞美你的救恩，赞美你的宝座，赞美你的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的赞美是你的宝座，我们的赞美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的赞美叫仇敌蒙羞，我们的赞美叫锁链脱落，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我的心啊要赞美他，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